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至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既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读经完毕。
感谢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下边我们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把时间交给谭军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感谢主，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是何等的有福。今天上午师母和我们是在我们现在临时牧养的一个西人教会，在圣奥本那一边，是在墨尔本的西北面，接着咱们就来了东南面了。好，无论是在西北面还是东南面，都感觉到像回家一样。当然尤其到你们中间更是如此，因为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嘛，所以呢由于这种的回家的亲切感，所以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两个月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在这里有机会分享神的这一段话语，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经文本身来看神要向我们说什么话。今天呢我们将从同样这段经文同样的意思，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从现实生活当中，从道成肉身的角度去看，说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到底新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能够向你敬拜赞美，能够奉献在你的手中，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并且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圣愿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仅仅是信主，并且愿意是跟随主，不仅仅是听见你的话语，更愿意来顺服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可能出生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我们来到了澳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原本你有可能出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文化，甚至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但是上帝却把你放在了这里，在这个时代，在这所教会当中，是有他的原因的。你有没有想过，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国家， 来到这里，在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时期的时候来到，目的何在？有没有想过说，上帝要我这一辈子如何活，要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如何能够过20年、30年之后，我们还能够说，上帝啊，我不因碌碌无为而后悔，也不因虚度光阴而羞愧。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当守的道我守过了，当传的福音我也传过了，如今有那美好的冠冕为我存留。您今天出现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绝不是因为偶然。上帝有他的美好旨意，他希望使用你，使用你来完成永生上帝那个美好的旨意。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群体当中，以一个华人的身份出现，成为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中间是何等大的祝福？我非常感恩今天能够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啊，这样子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来服侍上帝，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若有人在基督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什么方面是应该是新的？是如何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哥林多后书5章16到21节。谢谢夏弟兄刚才为我们读的经文啊，感谢主把这样子的话语赐给我们。要不要我们就一起再来把这段的经文中间的最关键的这一句话啊，我再试试，哎，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应该是能够背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先示范一下，就是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啊，我们这样说，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好吗？预备起。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啊，慢慢习惯我们用这个做一个括号，这样我们不光是背下这个经文，同时知道是在哪里，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去查找。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上次讲到的题目啊，成为新造的人可以有很多的内容，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上去看，但是就这一段经文来讲，它主要讲了是三个方面。我们上一次呢是用这样子来表达的，就是第一个方面是改变眼光与主连接啊，不，改变眼光认识基督啊。第二个方面是与主连接成为基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成为神意来传扬基督。所以我们一生要做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么他就是一生是认识基督，成为基督，传扬基督。那他是要通过眼光的改变与基督连接来成为神的义啊，这个是他的三方面。那么我们今天换一种说法， 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的心是心在说，他是新的关系，新的眼光，新的使命。只是不同的词，一样的意思，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与上帝、与自己，也与所有的万事万物万人都有一个新的关系，并且他要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和看待其他的一切。他活着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他如今不再为自己所设立的那个目标活，而是为神所赐给他的那个使命而活。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要有一个新的关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要有一个新的使命。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主要的内容。我们首先看这个新的关系，这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十九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这里我选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虽然词句而且是上帝版，虽然词句稍微不同，但是你可以看到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特别讲到四个地方说和好和好和好和好，换句话来讲，过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如今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己，洗清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因着他的复活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以至于使我们与他有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和好的关系。而我们要做的事工，我们要传的福音就是和好的福音，使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也使我们自己与自己和好。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很难接受自己，因为你接受不了自己，因为你讨厌自己，所以你才会讨厌别人，你才不能够接纳别人。所以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能够与自己和好，最终以至于我们能够跟其他人和好。这是一个和好的福音，是神将这个和好的信息托付给我们。所以在这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突出的就是这个和好。那么和好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赦免，是十字架，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恩典。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靠自己的努力与神和好，唯有耶稣基督那一位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舍己。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在这个领唱的时候，汤弟兄在我们领这个唱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哈，确实是他触动我们的心，因为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与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万物万人都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要讲三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去到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在泰国的缅甸的边境。当我去与浸信会总会一块儿去探访那个难民营的时候，当汽车开在那个路边，我坐在车上，忽然之间我就看到 这一群的这个的房子啊，非常的刺眼，在那里非常的震惊。我当然我之前也有人介绍，但是我从来没有亲身去过一个难民营。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居然拥挤着五万多人在那里，五万多人。那么我仔细去看那个房顶，那每一个房顶都是用树叶盖的，是那个阔叶树叶，放在上面能够用多久呢？三四年，这个树叶就腐朽了，所以每隔三四年，他们就需要重新把这个房顶再盖一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啊，1987年的时候，已经是不对，1984年的时候，2014年去我是30年，就是1984年的时候，缅甸发生内战，缅甸军政府要赶走这一些的少数民族的时候，他们就临时逃到了这一个缅甸与泰国的边界，然后盖起这样一个茅房，以为说过三四个月，他们就能够重新回到自己所生活的村庄。没有一个人想象到三十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那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当我们进到那里面的去看的时候，不光他那个茅房的房顶是树叶，他的那个墙也是竹子哈，一些的树装置在那儿。换句话来讲，他们唯一能够用的都是自然界所生长的，在那个山里面所有的这一些所有人造的东西，无论是钢筋是水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用来做这个围墙把他们给关在里面的，而里面他们所能用的只能是这一些大自然所能够找到的东西。他们被关在里面，不能够去受教育，也不能够出去打工，不能够生产，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他们唯一允许做的，也是他们做的很好的，就是生孩子，生了很多的孩子。所以一到那个难民营，一个很震惊的地方就是到处都是孩子，而且都是一些小孩子，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个后面哆来咪发嗦跟七八个。所以活在这个禁地当中，永远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你可以从他们的这个脸上这个眼光看到那种的无奈，看到那一种的绝望，看到那一种的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这个营地是我们浸信会总会三十多年前，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去服侍他们的啊。当我们上一届的总牧师，我跟他一块儿去的，他提到说，他当年三十年前去到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那里很偏僻，现在通了公路，以前是没有，到了那儿就必须要住一晚上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谭牧师，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当初住在这儿的时候，住在楼上，楼下是十几个荷枪实弹的那个民兵，就是他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武装的士兵，荷枪实弹带着冲锋枪给他站岗放哨，怕万一有政府军来袭击的时候可以掩护他，可以保护他。这个营地也确实是遭过政府军袭击过好多次，所以在这样一个禁地当中，可是当我进到这个营地之中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的城在其中。在这些茅草房当中，在极度的贫困当中，有一群基督徒居然把他们最好的献出来，修了这一座圣殿。这个圣殿是这五万多人的营地当中最漂亮最辉煌，也是他们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当中的这样一个地方来敬拜神。虽然这些基督徒 在整个这个人群当中，也就是10%左右的这个比例，其他70%、80%、90%都是佛教徒，这或者是民间宗教这样的一个地方。然而上帝却使他们成为光，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知道与上帝和好是一个何等有盼望的，所以他的眼光就不再定睛在说眼前我们不能做什么，而是定睛在自己的上帝给他们有能力能够去做自己所能做的。他们也没有在那儿消极等待，所以在敬拜当中神就给他们有提示，同时也有各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来帮助他们，就在那里建立学校，建立了一个圣经学院在那里，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幼儿园、小学、初中跟高中的教育，向所有孩童开放。到我2014年去的时候，已经有几千人毕业。在绝望当中，他们带来那个平安，带来那个盼望，是因为他们与上帝和好，这个和好的关系给了他们平安。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遭害，所以能够在这样极端困难的境地下能够成为上帝的使者，在那里给众人带来这样子的盼望。尤其是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他们的年轻人这样长大成人，又能够学习，又能够学语言，又能够学音乐，又能够有盼望，又能够喜乐，特别的阳光，这样的传福音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真的是新造的人，这个对比太强了啊！因为他们与上帝有了这种和好的新的关系，他们也能够接纳自己的处境，同时他们也能接纳周围这些人，没有仇恨，没有报复的心理，更没有埋怨苦毒，而是带着这种积极，带着这种阳光的态度，成为他们整个社区的祝福。在这里呢，我还遇到了这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哈，他是在这个营地出生的，这一辈子就在营地当中，没去过别的地方啊，在这里出生的。我选他出来原因是他的名字是 Pastor So Peacefully 啊，英文的。我对他的这个信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一打听之下，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各个的小村庄山里面的人，他们原本他们的祖辈一辈子就在一个不超过100人的一个部落里面度过一辈子的，所以他们的祖辈从来都没有过姓，只有过名，用不着有任何的姓，世世代代就是100多人互相都认识，你出生之前就已经知道你要出生了，所以只有名没有姓。可是被赶到这个像集中营一样的这个难民营里的时候，当联合国来注册的时候，说一定要有姓，不能光有名，因为一下子从100来人的村庄一下子变成4-5万多人的一个地方，这是对他们是何等大的一个冲击。然而呢，不同的人就反应不一样啊。我在那里碰到的那些佛教徒，他们的名字很奇怪的，有叫冰箱的，有叫洗衣机的，因为什么呢？他有一个的这种的迷信在这里面。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我做父亲的眼睛看见什么，那个就是他的姓。所以他那一哭出来声音一看，哎呦，这个空调就叫空调吧，是这样子的。可是基督徒都不一样。基督徒都非常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是说我们想信什么就信什么。所以这个年轻传道人他的父母信主以后，哎，说要给儿子起名字，我们要起一个姓，就叫 peacefully， 平安，平安就是我们的姓 啊，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在那里确实是在这一群人当中，虽然是战乱当中，虽然在难民营当中，虽然在极度的困苦和没有这种的前途的情况下，他们却有从基督而来的平安。在这个难民营里面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国，这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接下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光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关系，而且有新的眼光，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纵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啊，在这里毫无疑问，这个重点就是在人的看法。啊，过去我们曾经按人的看法来认识人，也认识过基督，但如今却不再按照人的看法去认识他了，而是要按照神的看法，按照神的眼光来认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若有人在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你不光是要不断的更新改变自己跟神的关系，不断的去亲近他，而这个关系不是只是说你做觉知祷告那一刹那，不是只是你道理上明白，而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像在过难民营的这种生活冲击当中，能够去体会他，能够去追求他，能够让神成为你的喜乐和满足，这就是新的关系。而新的眼光也同样是这样，是在你每天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中，你如何不再是按照你习惯的那一种肉体的眼光去看他，而是不断的去说神在哪里？神怎么样允许这件事发生？他的美意是什么？他如何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和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我如何来回应这一件事情？我的态度，我的回应，不再是按照过去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在中国这个文化当中所带给我的这些的看法，这些的想法，这些的追求，而是如何按照上帝的眼光来看他，如何在这样的新的眼光当中与神连接。啊，常常你会发现，我们虽然以为我们信主了，认识主了，但是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个看法常常还停留在过去的方面，有些方面我们已经更新改变了，有些方面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无论你是刚信主的，还是今天我做了牧师，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看法。否则你不小心的话，你可能只是把庙里的那个菩萨改名叫了耶稣，其他的一切仍然是带着那一个东西来到这里求耶稣，其实你还是实际上你脑子里想的那个耶稣还是庙里的那个菩萨的那一些的看法，那些的想法。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要有新的眼光。而常常我们不能够认识主，不能够信主，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停留在肉体的眼光当中，改变不了。这在这个地方我愿意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我所认识的人的故事哈。这个年轻人呢，我对他很熟，他呢也像我们很多出生在大陆的人一样，他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他长大了他就被培养成共产党员，而且是穿军装的共产党员，所以他的思维观念，他的这一切，他也自然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虽然他经历了 很多，但是这就是根深蒂固他的信仰，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切。即便是他自己也曾经受到过逼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苦，受到过共产党的迫害，然而他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他自己仍然愿意做共产党员。直到他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有机会进到教堂，基督教堂，就是在Swanston Street 上面那个英文教堂，也就是以前这个华安堂母会所聚集的那个 Swanston Street 上的那个教堂。他到了那个教堂以后，他第一次崇拜之后，你们想他会怎么样？他就立即爱上了主，是吗？没有，他立即就拒绝了主。可是他很喜欢那里的那些的人，而且他很惊奇地发现会众当中有好多是他在墨尔本大学的老师，他的导师。所以呢，他就很喜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非常的良善，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他很愿意跟这些人交往，但是他也觉得很困扰，说这个教会的牧师好有本事啊，做宣传工作远远比共产党做得好，居然把这些教授们都骗得来信上帝，哈，而且他感到觉得不可理解，这些做学问搞科学的人怎么可能信一个早就过时的上帝呢？你搞科学，你已经知道那些过去解释不了的现象，打个雷好像就以为是上帝发怒，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你怎么还有可能信上帝呢？你的生活当中怎么会处理这样的一个矛盾呢？他觉得不理解，他也不能够，他也不愿意去理解，所以他没有信主。直到过了十几年之后，当他获得了他所追求的许多的东西，安定在澳洲的时候，忽然他发现他的生命撞墙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他忽然发现他所学的这一切的科学不能够帮助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科学都不能够帮助你改变你对人的态度，或者是改变你的家庭关系，或者是回答你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他曾经去过的教会，所以呢，有一天他开着车呢，就来到了一间华人的教会。这次他不再去英文的教会，去的是华人的教会，听的是华人牧师讲道。但是呢，因为有了以前的经验，他这一次呢，他就学习的呢，是虽他每一次就是这个主日崇拜开始三四分钟之后，大家已经开始站在那里敬拜唱歌了，他才进到教会当中，坐在最靠近门的最后一个位置上面，等到牧师要做祝福祷告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心里面他自言自语，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以为是自言自语，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向上帝祷告。他是说，假如说有一个上帝的话，我就是要来听你说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不想任何人跑起来来说服我，来在你我之间。但是假如有这个上帝，我给你三个月时间，我保证三个月之后我再也不回来了，所以你有话赶快说。所以这个人你看他很骄傲的，是不是？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一生就是这样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嘛，这也是就是他的受到的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说这个没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但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么不到三个月，就是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他是坐在那后面的时候，他其他的都不懂，但是他想要专心听牧师的讲道。 而且那个教会呢，很奇怪，他的牧师每一次呢，差不多换一个新的牧师，每一次换一个新的牧师在这里。可是好像每一个牧师都在说他，都在把他生命当中的事情说清楚，都在把他心里的疑问解开。他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下，说：“快来呀！”这个人居然把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不到三个月，那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当那个教会发出呼召说圣诞节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哈，11月份的时候，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与教会有洗礼，所以谁想要洗礼就要报名洗礼。他那个时候他就信主了，所以非常感谢主。信主以后那种从天而来的极大的喜乐，我相信这里的许多人可以明白他当时的那种的感受，那种终于回家了，那种终于与上帝连接了，那种释放，那种被赦免，那种的感恩，那种的后悔等等，这一切即使是他流泪的忏悔的祷告里面都带着深深的喜乐，以至于他之后虽然说因为自己的罪常常摔倒，因为自己的骄傲常常出错，也因为碰到各种各样他不理解的事常常受到打击，然而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却一直与他同在。只是他后来去接受了神学教育，然后成为了传道人，之后又被安利成浸信会的牧师，以至于有一天他能够来到你们教会讲道，那个人就是我，那就是我信主的经历。这个照片是30多年前我来到澳洲之前的照片，所以感谢主。之所以我能够信主哈，是因为眼光的改变。自从信主之后，你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就跑到 Brunswick 那个图书馆去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原著，100多年前出版的那个原著借回来读。在借回来的时候才忽然醒悟过，我这一辈子不要说从来没有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这个原著，我甚至所接受的这个进化论的教育也仅仅是小学初中的水平，到了高中，到了不要说大学，到高中都没有再学过的，但是它就根深蒂固的就被灌输在这里面，根深蒂固的就有一个被灌输的观念，一个看法，一个从人来的看法，就是信上帝、敬拜上帝和搞科学这两个是对立的。直到我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才明白，连达尔文都不这样认为，甚至当我回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才发现，上帝和科学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他举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就把天下各样的动物都牵到亚当夏娃面前，让他给他们起名字，对吗？知道这在科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学分类，就是命名分类这样的一个学科，在科学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学科来着。上帝是鼓励人去研究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之所以一个科学家他能够信心十足，相信说他这辈子不会浪费光阴再去研究这个是万有这一切，是因为他相信这一切是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是因为上帝造这一切是按照他的道所造的。如果说是一个无神论，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都是装运气，它就没有规律可言，所以它也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动力呢？ 啊，更何况我们很惊奇的发现，科学到今天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宇宙要去描述的时候，怎么样描述宇宙，用最精简的方式描述呢？科学最精深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宇宙是由时间、空间和物质组成的。当我回头去看创世纪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一个时间啊，创造天是一个空间，地是一个物质，所以非常奇妙。当科学家研究了几千年，得出结论说宇宙是由时间、空间、物质组成的时候，在圣经当中第一句话就已经包含着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起初时间、天、空间、地、物质，时间、空间、物质，上帝造的就是这一个。所以你看啊，眼光改变，以至于我们发现我们头脑里所想的那个上帝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要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基督是这样一位基督，于是你跟他连接，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以至于跟神和好之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逐渐的和好。这是第二点，也是第二个故事。第三点，我们不光是有新关系、新眼光，并且有新使命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帝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命，看到基督的特使。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有了生命的目标，有了生命的方向，你就有了生命的意义，你的生命就是用来传扬基督，成为基督的特使。就像那个难民营里面的那一个基督的教会一样，它是上帝设立的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差派的特使，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人与神和好，也人彼此和好，也与万有和好，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管家，来管理这一切，使我们在这个地上建立天国，就像这样一个教会一样。所以我从一开始就问过大家，你想过没有，其实你完全有可能出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时代，然而神却偏偏把你带到这里，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如何使你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有平安、有喜乐，既能蒙神的悦纳，也能蒙神的喜悦啊，也能蒙人的喜悦，能够真正的满足？如何度过你剩下的时光？这是相信上帝要带领我们 Frankston 这个宣道堂一起来寻求，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珍爱的，也是神渴望使用，借着你的那个特点、那个特长、那个经历来荣耀主。在这里我要讲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1979年，当时有四家的华人移民刚移民到澳洲墨尔本不久，他们就感觉到神给他们的呼召、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所教会。 因为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了这里，他们虽然从马来西亚来的，他们自己也说英文，但是看到有广东话的需要，有很多说粤语的人来，所以就是英语和粤语，然后他们就请了一位马来西亚来的牧师，就是张基成牧师，这个教会就叫做宣道堂。这个宣道堂最开始就在 El Galo， 哈，我说的不对，今天你就帮我修正一下哈。所以呢，上帝就在那里种了一棵葡萄树，若干年后，这个葡萄树就生出枝芽来，在 Blackburn 哈，在这个Geelong， 也在 Springvale 就建立起各个的分支来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在1999年吧，大概是神给这里几家教会有负担，要把这个教会这个分支带到Frankston 这里来，所以神就使用了这位姐妹她的家在这里哈，杰妮姐妹哈，她的家里面开始了查经班，然后20多个人就开始敬拜上帝，接着上帝又带领了这位神学生，也是我们后来的牧师，也是最后又搬到了 Springwell 那里去建立了教会哈。神就使这个枝芽特别的蒙祝福，越来越多的人信主之后呢，这个枝芽呢就觉得说 Frankston 仍然是他们的呼召，所以他们愿意呢在经济有限的情况下又聘请一个传道人来到这里，重新又建立这个教会，使得这个教会呢今天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福气请了这位的传道人加到我们中间了。感谢上帝，他的呼召他的使命一直在我们中间，而且有个很大的特点，这间教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家庭的形式一起来，总是几个家庭绑在一起，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我们各种各样的才干奉献给主，以至于这一棵的葡萄树越长越大，成为整个墨尔本华人教会和华人的祝福，也成为整个华人教会当中最大的一个分支，这就是墨尔本的宣道堂。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非常感恩，我就想说，上帝，你对我们在这儿的这些弟兄姐妹有什么话要说？我想上帝要让你们每一个人知道，在基督里你是何等宝贵，又是何等尊贵的那一位，你是上帝的公主和王子，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在主里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这个呼召，要愿意一块儿如何帮助这个教会一起来完成上帝的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地区，在我们的华人社区里面成为基督的见证，成为上帝的大使馆，每一个人都不要落下，每一个人都按你所能的奉献贡献给这个教会，无论是金钱，是时间，是精力，是能力，按你所能的来奉献。所以当我在网上，昨晚上其实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网上找你们的照片，找到一两点钟，最后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这一张的照片，你看到吗？我也不知道你们那是什么时候照的，也没有写说明哈哈，但是呢我很喜欢它，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人的看法，我们常常以为教会那是非常属灵非常圣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那个给人的那一个表现出来的那一个形象，常常是教会或者是任何一个集体教站得逼逼整整的，每个人都整整齐齐的，但其实那只是刹那之间的一个照相，真正真实的光景是这个， 啊，这一群人，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要往东，有人要往西，有人朝着前面，大部分人朝前面，但是有的人是用屁股对着你的。有的人来，有的人走，这一切都太正常了，弟兄姐妹们。教会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才彰显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教会，而不是用人的眼光想象出一个理想的教会。理想的教会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神的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你看，有坐的，有站着，有走的，也有，有没有躺着的，但是有跪着的哈。哎，有面对着你的，也有屁股对着你的。哎，有喊着说朝这边看，有喊着说朝那边看的，看起来是乱哄哄的。其实它的关键不在这里，它的关键是在于有基督十字架的印记，有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无论是这个教会顺利的时候，还是这个教会不顺利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教会看起来好像是一团和气的时候，还是这个教会吵架甚至分裂的时候，只要有十字架的印记，这就是神的教会。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读的是哥林多，是哪一卷书啊？我一下把答案说出来，哥林多后书，对吧？我把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哥林多后书。你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吗？你如果不知道，你好好去读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和后书，你就会明白，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比任何肉体的教会更肉体的教会，有纷争，有嫉妒，有骄傲，有分裂，有淫乱，有罪。你说要有什么，他那里就有什么，是这样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你知道对待保罗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吗？好像永远在怀疑保罗，在指责保罗，在监视保罗，好像是有的人错误的想法一样，我是神手中的器皿，要好好雕刻一下神的葡萄，神的仆人，教会的传道人，好好管教管教的。这就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排斥保罗，他们恶待保罗。然而，恰恰是这个教会，上帝借着保罗说，这是神的教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指的是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你眼睛看到的就不再是负面的东西，不再是在教会里挑他的毛病，挑传道人的不足，挑弟兄姐妹的缺点，不断的提醒人说你是多么的不行，你是多么的愚蠢，你是多么的有缺陷，你是多么的有罪。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从神而来的，不是用神的眼光看的。神的眼光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他是因为在基督里看我们，透过基督看每一个人都甚好，都是值得他用基督的宝血救赎回来的。如果上帝看哥林多教会都甚好，更何况上帝看 Franklin 的这样一个宣道堂，更何况神看你、看我、看每一位。问题是，我们是用自己的眼光在看周围的人，还是在用上帝的眼光看周围的人？你如果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你就会看到他身上哪怕100个缺点当中只剩下一个是优点，是一个是从神而来的，你就因为这一点来感谢神，来赞美神，能够对他从心里面说，弟兄，我为你感恩，姐妹，我为你感恩，你好棒啊，你在这一点上面，你真的是有基督耶稣的形象和样式。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在传福音，你就是在做基督的特使，你就是在做那个和好的工作，使人与神连接，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一丁点神的形象和样式，你把的那一点挑出来，你就使他和神连接了，同时你也使我们教会里面彼此连接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与他也彼此连接了。弟兄姐妹们，圣经上说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什么话？好话。不光是造就人的话，是指的是造就人的好话。你回去翻翻圣经哈。第一是要说好话，不是说坏话。所有的坏话都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好话。但是好话里面还有两种不同的，一种是造就人的好话，一种是不造就人的好话。你不要去说那个不造就人的好话，你要去说造就人的好话。你如何能够造就人？谁能够造就人呢？唯有上帝，唯有圣灵能够造就人。所以你唯有用圣灵的眼光，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他，看他身上哪一点是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是流露着神的性情。好，圣经上有上百条，那里列出来从上帝而来了各种的形象和样式，包括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切你拿着对比，哪一条是从神而来的，就那一条你去看它，那一条你去接纳它，与它连接，如此基督的印记就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教会看起来仍然是乱哄哄的，仍然今天来一个明天不来一个，仍然是这个说朝东那个朝西，这一切都不是标记，标记是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阿们。所以说到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一定要有新的关系，新的眼光，新的使命。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感谢主。
感谢主，今天借着他仆人的口，让我们鼓励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来认识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新的眼光。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用我们一种新的眼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